台湾对后备军人制出史上最硬的密集训练，相较于过去每年一次五至七日的教育召集，在3月5号报道的第一波近400名的后备军人将会在14日之内的新制集训期间，每日接受包括夜间2小时在内总共10小时，总计136小时的操练。为了恢复后备军人的战斗技能，课程新增手枪、步枪、机枪等实弹射击，并且实施行军夜校、野外宿营等高强度的科目。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列管后备军人达到230万，其中退伍8年内的征壮兵力大约是有77万多人。由于过往是较流于形式，台湾号称百万雄兵的战力屡受质疑，更加遭到美国批评为无效战力，要求台湾积极改革。一名将姓后备军人在3月5号报道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俄乌战事历历在目，很多的台湾人因此危机意识抬头。他说强化版的教召是能够提升后备军人的战力，有助于台湾备战。他相信新制是教召会比义务役是受四个月的军事训练是来得有用。
我本来就比较爱国啊，因为我之前是从军，然后也是退役下来。如果真的要参战，我自己也是喜欢。
李明章姓的后备军人表示，他是本来就比较爱国，因为他之前亦都是从军，然后亦都是退役落嚟。如果真的是要参战，他自己亦都是士官退伍，如果要被征召打仗，亦都是可以的。而另外一位后备军人李俊奎亦都是勇于承担捍卫台湾的职责，虽然他的太太即将临盆，他原本可以申请免召，但是他在接受台湾军文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坚持履行义务，家人亦都很支持，而且他太太以及一岁大的儿子更加陪同他完成报道。
战争这东西没有人说什么时候会遇到，像我们也没有预算到俄国跟乌克兰会打起来。
李俊奎表示，战争这件事就是没有人说是什么时候会遇到，就好像他们亦都是没有预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会打起上来，随时台湾亦都有可能会打仗。他们自己是将自己该做的本分是同一些该做的训练将他们做好而已。曾经服役20年的退役少校陈明才亦都义不容辞回应担任副营长，他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台海开战，终须是要有人是上战场操作武器，既然他们是被教召，就会配合国家的政策。
退伍将近五年，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教导的场地，跟我们以前
陈明才表示，退伍将近五年，今日亦都是第一次系嚟到系教少嘅场地，希望同佢哋以前响部队训练嘅大同小异。可能佢哋已经退伍，脱离咗军旅生活比较耐一啲，佢相信呢一两日应该系马上就可以适应到。不过，并非所有后备军人都对新制教召是有信心。职业军人退役的教召中士副组长李成芬就在媒体联访的时候坦言，14日的训练之后不可能就恢复战力。而陈姓后备军人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开始工作8个月已经差不多步入轨道，他是临时被教召要离开工作岗位14日。他担心未来要取得公司的谅解，并且要花时间补上落后的工作进度。为了推动后备动员改革，台湾在去年底成立全民防卫署，代表政府推动全民国防的决心，亦都凸显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改革重中之重。不过常备以及后备军力要能够做到合一，除了后备军人的配合，亦都要投入庞大的武器战备以及训练的资源，若然规划不善，亦都恐怕是影响到正规常备军力的训练。台湾国防部指出，新制教召14日规划在今年前三季局部施行，全年训练量是大约是15000人，并且将会在第四季检讨成效。中国在3月5号开幕的人大发布财政预算报告，其中今年的国防支出较去年成长 7.1%， 大约是达到 1.45 万亿元人民币，亦都是大约是232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国防预算新台币3726亿元是近17倍有多。 军事专家指出，两岸战力严重失衡，台湾在不对称作战的建军原则之下，后备军人的角色将会越来越吃重。虽然新制教诏踏出了提升后备战力的第一步，但亦都有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位于台北的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在3月2号的一场座谈会上面就指出，台湾成立全动处改革后备军人的教诏制度以及是武器装备，就是要让常备部队能够辅助正规的战力，以执行滩岸歼敌以及地面机动作战等任务，达成各个战区的基本防御作战。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新制教诏天数以及战斗训练时数的增加，并将地点设在战时可能戍守的阵地，都是值得肯定的变革。他说，在台湾澎湖的防卫工作作战计划当中，后备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滩岸以及城镇的防卫，以及是重要设施的防护。这三大任务所需要的战技大不同，但是后备军人多数只是受过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就算经过两次28日的教诏，分期仍然是短，亦都不太可能因此而就娴熟不同的战场和任务。这次的教诏的射击训练包括步枪、手枪、机枪以及迫击炮。揭仲说，两个星期里面要后备军人精通这四种武器相当不切实际。他建议要提升后备战力，应该是从源头的精细分工，也就是说，役男在服四个月的义务役的时候，就将他们依滩岸、城镇守卫以及重要的设施防护的三大任务区间出来出专长，包括武器使用训练亦都要同步区隔。在这个原则底下，被编列在迫击炮组的后备兵力在教诏期间所受的实弹射击迫击炮的时间就应该是超过步枪射击的时间。换言之，未来后备教诏就是依照所属的任务性质设计不同的作战训练。位于台北的国家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是不分析话，新制教诏加强了野营行军、装备保养以及武器射击等课程，都是必要的作战技巧，透过反复的练习融入肌肉记忆，对上战场是绝对是有帮助。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教诏改革不单只是军人的事，亦都是所有行政部会的大事。务实一点看，不少的后备军人抱怨教诏是为国家当14日的廉价劳工，因此他建议政府应该是先扭转义务非廉价的概念，提高后备军人的受诏津贴。
例如说，以色列跟芬兰役男在教召的时候所领取的津贴是相对比较高。
比如说，以色列同芬兰的役男在教召的时候所领取的津贴是相对比较好。以色列大概是每日2350新台币，大约是376美元左右，而芬兰领的相当于新台币2000元一日的津贴。这些都是我们是要去通盘思考。台湾军事专家一致认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经验显示，后备部队是消耗敌军并且拖延战事的最有效的战力。台湾国防大学的马振坤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陆军作为战的主力，战力完整但是规模有限，赋予国民警卫部队的支援才得以消耗俄军战力并且拖延战事，亦都阻碍了俄军夺取基辅等主要城市的进程。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揭仲则是表示，乌克兰的经验显示，单兵反装甲火箭对俄罗斯军队是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但是台湾国防部到目前为止是未有引以为教，不论是疏忽而未在新制的教诏当中安排类似的课程，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武器库存可供后备军人使用，都必须要检讨。揭仲强调，一旦台湾进入城镇防卫战，后备部队可能反成为是防卫的主力，而城镇短兵相接， 武器射程以及部队视野都是受到限制，而在这个前提底下，射程不长但是操作简便，具有一定反装甲甚至是攻坚效果的单兵火箭，经常是能够发挥奇效。
对戍守城镇的后备部队来讲，也许不用给
他比较精密射程长对戍守城镇的后备部队来讲，或者是不需要给予他们比较精密射程长贵的标枪飞弹，或者是拖式的飞弹，或者是多给他们这种反装甲火箭，操作简便，成本比较低，平常也都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维护，说不定是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后备部队作为正规军的后盾，几时动员一直都是三军统帅的围栏之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到俄军全面入侵当日才发布动员令，军事专家直言是太迟。马振坤认为乌克兰动员令时机过慢，已经来不及是动员后备以及预备役的军人、征募民兵以及车辆或者是配发武器以及是实施相关的训练等等，台湾应该是引以为鉴。
我们政府一定要更明确的预定发布总动员令的时间。
马振坤表示，政府一定要更加明确地是律定发布动员令的时间点，让军政相关的部门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人力物资的动员，还有实施相关的战斗和武器的训练。协众表示，小国下达动员令的时机是一大的难题，因为动员令一颁布，经济生产都将会受到重创，尤其是台湾高度依赖是国际贸易，届时若然是衍生跨海的法律以及是赔偿问题，每一日所造成的国民生产总值损失将会难以想象。
大国资源多，比较有可能在只做少部分动员的状况下去进行军事行动。协
众表示，大国的资源多比较有可能在只是做少部分动员的状况之下去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小国是没有这种的资本，中央政府必须要定出一套很详细的评估模式。当这一个的评估模式显示对岸的状况到达一个什么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分级地进行动员，才是比较能够应付这种的情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